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朋友们好，凯晨在这里问候您们。春天来了，朋友家的屋檐下呀，就多了一窝燕子。据他观察呢，老燕子喂食啊，都是从一侧的乳燕开始依次喂起。有一只乳燕起初它排在左侧的最边上，当它吃完老燕子叼来的食物之后呢，趁老燕子飞出去觅食的机会，它就越过左侧的第二只燕子，把自己换到第二的位置。当燕妈妈觅食回来，又把食物投进了它的嘴里。这只乳燕呢，它不断地越过第三只，第四只。当越过最右侧的那只乳燕的时候呢，没想到就掉出了窝外，落在地上，摔死了。聪明的乳燕这么小，就会使用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获得本不属于它的食物。它甚至可以轻易地骗过燕子妈妈。虽然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让他以最少的时间、精力和付出获得最多的利益，但是这偶尔的一次投机取巧呢，让他从中得到某些实惠，一直吸引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投机取巧，最终衰落死亡。在现今的社会生存法则当中，也有人常常利用自己的小聪明，投机取巧地得到一些利益。但是最终这样的做法呀，让人把自己的生命陷入危险之中。看来，还是不要学这只聪明过头的燕子，做人踏踏实实地走正路，强过投机取巧地陷入最终的败亡。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再次欢迎雪伦师母松恩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次呢，在聊的时候啊，凯川有一件事儿真的非常的记忆犹新呢，就是讲到呢夫妻双方呢每天的用爱的语言来彼此的存款。记得宋恩牧师和雪伦师母呢就采取了用微信的方式啊，每天早晨会给对方写上我怎么样的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甚至呢就看到对方的优点就把它写出来，或者在时间比较紧张的时候呢，大家会用录音的方式啊，把自己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录出来送给对方。那雪伦师母不但用这种微信的电子方式，她还特别精心为自己的丈夫准备了笔记本，然后呢精心的去把自己所感受到的丈夫的优点、对自己的那些好、那些爱都一点点的写出来啊，非常的用心。这样的方法呢，雪伦师母竟然写了13本笔记本啊，真的这种精神非常的可嘉啊。当然雪伦师母谈到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呢，对她自己的婚姻生活、对她自己的个性的重新塑造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那今天我们就想聊聊雪伦师母你自己还有什么更新的感受呢？
我发现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好处。什么时候看出那个优点跟好处出来了？第一点就是说，当我看见我先生，你知道一页很长哎、欸，一页会写满，那要写至少七八点，每一天七八点，一个礼拜就五六十点，然后周末的时候五六十点里面，那时候有学会说我要教老公怎么爱我，告诉老公说他做的哪些真的是最棒的，就是我最欣赏。那还有分顺序的，你知道吧？分优先次序的。然后我又把这七八十里面挑出最感动我的前五点，然后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还给他周末的时候来排行，你知道吗？然后一点点告诉他说你做这一点很让我感动。好，因为什么要告诉他？对，周保养的笔记都在上面，所以就很扎实啊。好，所以我不相信有谁的婚姻是可以经营不好。你老是抱怨老公不好，为什么你的老公就是比我老公好啊？一定因为他是牧师。我说哪一个太太跟我讲，给他看我的十三本，你要是能够看见你的老公优点可以写到十三本，我保证你的婚姻一定很好，我保证你一定会建造出很好的老公啊！所以你没有做到这个程度的基本功，你不要来跟我讲你的婚姻有多糟，你嫁的老公有多差，这我不信。你是做好自己的份儿再说，我认为是这样。这样子扎实存款下来的好处是什么？第一点，就像我老公说的，我的饭量比较大，我容易肚子饿，哈，有时候听一遍不够，知道吧？要多听好几遍，那怎么办？没关系，它是录音档哈，所以我可以多播几次，每一个，哎呀，按一遍，对不对？按，然后再按一遍，哈，有时候今天吃的比较饱，那还可以。明天心情不好的时候，把过去一个礼拜的全部都听过一遍啊，多听几遍啊，所以这个是优点哈。对于这个饭量大的人有特别的优势。第二点就是特别在我们有彼此有旅行，或一方回国一方出国，或是两不在同本地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探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不同的时区里面，对不对？那没有关系，因为他本来就有他每天都要录音的时间，对不对？我说早上起来他就在时区乱掉也无所谓，打开微信啊，爱的便当爱的饭盒就在手机里，哎，定时定量的饮用哈，非常的不用暴饮暴食，也不用饿得要命，就是稳定到达哈。所以尤其在出国的时候，两人不在同一个时区，那婚姻关系的经营就比平时更挑战。好，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就显得特别显出优势了。
师母啊，能不能来具体的谈一谈你的这个爱的存款的笔记本呢？
随便拿一个第七本哈，上面都还有标注了几年几月几号，老公是同一个，你怎么夸能够夸出花来呢？你怎么能够从以同一个人身上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优点呢？对不对？好，那我讲讲我自己的体会哈。我也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我不喜欢变动，但我喜欢变化。一样的事情要做到让老公感觉不一样，对不对？我自己一样同一个饭菜吃一个礼拜都吃这个，我也会腻，对不对？我都是这样，更何况我老公呢，对不对？而且夸人要夸出诚意来嘛，哈，你要怎么样把它做的工业化，大量大批制作，又不会感觉到有重复，这是艺术，知道吧？这是我当年写的哦，箴言十五章四节，好，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惯谬的嘴使人心碎。勉励彼此，能够成为随时随处医治人心、鼓励安慰、劝勉建造、扶持软弱、滋养人心的那个人。画了一个爱心，好，里面写爱的展现要从身边那位最 close 的人开始哈。其实我每天打开的时候，我要先看一遍，而记住我的初衷。记住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才不会做着做着我自己都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动力。第二个呢，好，诀窍来了，样板句八句。第一句是谢谢你，可以用谢谢你开头，谢谢老公今天哈。第二个写很感恩，很感恩什么哈。第三个是我很欣赏你的事。第四个是我今非常嘉许肯定你的事。我觉得嘉许人比嘉许做的事情要重要哈，我自己是希望人家嘉许我这个人，不光光我做的事哈。第五点，我觉得很感动，当老公你点点点的时候，哈哈，点点点。第六个，我很鼓励你去点点点点点，哈哈，这个鼓励就啊自行补充内容哈。第七个，哇，老公恭喜你点点点的突破。哇，这个突破这个进步就说得多了嘛哈。第八个，我非常高兴哈，因为你点点点点点。 样板句子就八种，这八种换来换去也不腻嘛，对吧？所以我有样板句子可以参考，我自己思虑枯干的时候可以用。第二点，重要的事情要反复强调，比如说我希望老公注意的，对我讲话要小声轻声细语啊，或者是说我喜欢他特别有耐心的时候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很重要的时候，他每做到一次我就要看到一次，直到他这成为他的信念跟习惯，他知道这个我喜欢为止。所以重要的事情要反复强调。
哎，师母啊，能不能把你那个本子上写的那个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念一点行吗？
谢谢你尊重给我空间陪我吃早餐，而且你烤面包的这个温度那个脆度刚刚好，第一点。第二点，谢谢你为了咖啡注意这个热度，确保这个喝到的时候温度刚刚好，这件事情尽心尽力。而且呢，在我表达用凉面酱瓶装的时候呢，你看见的不是正面鼓励，而且是及时的对我这么说，不是抱怨和否定。那我就要肯定他了。哎，这样说我就听进去了吗？第三个，你替猫咪开罐头，解决燃眉之急。老公有这个愿意的心，就是建造提升我们的生命，愿意花时间跟我建立共识。我就举做早餐这个例子，你知道早餐天天都做，而吃来吃去就那些，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肯定？就用早餐做例子，比如说我喝咖啡，老公今天的这个 cream 下的那浓度刚刚好，我就喜欢这么香醇的。哎，有时候这 queen 怎么不够，怎么喝起来不香啊？他说，哎， queen 不够要去买啊。那 queen 够的时候你要肯定他啊，温度又对啊，光咖啡就有好几种可以肯定。哎，今天咖啡特别香，为什么？换牌子了啊，因为有那个 French Vanilla 啊，法国香草的香味。哎，老公这个是特别用心在我的咖啡上，对不对？好了，那换到蛋，我的蛋是用煮蛋器做的，老公今天的蛋刚刚好，里面的是溏心蛋，又不流，一切开的时候不会流光啊，也不会太硬，刚刚好哈。这个有时候蛋大小一点，那个煮的时间要拿捏的多准，你知道吗？很难控制的耶。那如果不小心煮的刚刚好的时候，那就夸得跟花一样，对不对？还有再讲到面包，你烤的又里面又透，外面又脆又不焦，你知道那有多大的耐心吗？我每次我自己烤，我一送进去很快，我三分钟我就想要烤好，就外面焦了，里面还是冻的。那我老公他就有这个耐心，哇，这个我就做不到。特别节假日的时候还切点水果，还把水果排成跟花一样，然后呢春天的时候他会去外面摘一小瓶插点花放在我的托盘上端上来。你想想看，光早餐就有多少可以夸，对不对？所以就那么小的事情就能够把它做得好。那我从这中间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怎么叫建立家？用什么建立？当然用你的嘴巴建立啊，向日葵会愿意向着光一样，因为我们有注意嘛，我们有肯定嘛，所以我吃到床边早餐不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羡慕别人的老公比你家好，我告诉你，做太太要付出，要努力啊，是不是这样子？你又 不投资又不花钱，你就是出一张嘴你就可以让老公这么体贴，我觉得这种投资真的是太划算了。
神箭，
许多朋友来到北美之后啊，都会接触许多西方的教义。对于凯传自己来说，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一个早上。那时是去送6岁的儿子上学。马上到学校门口呢，还需要经过一条窄小的马路。那天真的要迟到了。看到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的人行道，儿子拉着我的手紧跑2步直冲到校门口， 这时，那位金发碧眼的校长，如往常一样，站在校门口，正和蔼可亲地和匆匆进校门的学生们打着招呼。但当他看到我的时候，瞬间非常的愤怒，大声地说：“你应该道歉！”我连忙说：“啊，对不起啊，我们来晚了。”但他说：“这不是道歉的原因。你们为什么不走人行横道呢？”这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拉着儿子的手对他说：“快点跟校长说 sorry。”儿子马上回应校长：“对不起。”没想到这时校长竟然毫不给面子的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真正该说 sorry 的是你。”当时许多的家长还有学生都看到，对我来说如此尴尬的瞬间，我只能再一次对他说：“对不起。”没想到还不行，他说：“你不应该对我说，而是对你的儿子说。”我只好又低头对儿子说：“对不起，是妈妈错了。”从那一天开始，无论白天晚上，也无论大街上是否空无一车，只要过马路，必走人行横道。人犯错呢，第一反应就是要马上推卸责任。这也正是一个人很难找到自己罪的原因。就如虽是夏娃把禁果分给亚当吃，但共同走的犯罪之路，却到神面前亚当要求夏娃来承担，甚至也不放过指责上帝的机会。给一个朋友传福音，他自认为最无法接受的就是人有罪这个观点。他也确实好到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特别是他所认为的几件事确有不妥之处，但问题也是因为首先别人不对，他才跟着做错。这心态啊，我理解。就像我这个当妈妈的，一犯错就立刻把罪推给自己的儿子一样。神实在知道我们的借口，所以他亲自承担。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付上罪债。他已经为你为我付了代价，为我们做错的人在神面前说了对不起，就等于把我们的错全都包揽在他那里了。他不但说对不起，还为我们亲自承担了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代价。他帮我们找到了脱罪的借口和逃罪的方法。那接下来呢，就看我们的了。我们是否愿意来到他面前，因为相信他，感谢他，赞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呢？哥林多后书5:21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曾经创作完成了许多室内乐作品。 舒伯特的室内乐作品中被认为艺术成就最高的，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首钢琴五重奏乐曲。由于作品的第四乐章是根据舒伯特创作的歌曲《鳟鱼》的主题而写成的变奏曲，所以呢，这部作品就被世人称为《鳟鱼五重奏》。舒伯特的这首五重奏作品与一般的五重奏不同之处，就是他大胆地采用了低音提琴来取代了惯常的第二小提琴。特别是第四乐章是变奏曲式，首先在出现主题之后呢，主题就用小提琴来演奏，仿佛展现轻松侠义，舒展流畅，就像安静而美好的山林，又像与世无争的心情。第一变奏用钢琴的高音区演奏主题，那透亮清澈的声音就像小鳟鱼那愉快的心情和活泼的身姿。通过音乐呀，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小鳟鱼快活地在清澈的溪水中游来游去。第二变奏曲呢，主题旋律就出现在中提琴上了。中提琴那平稳的歌唱，仿佛是小鳟鱼悠然自得的身影。可爱的小鳟鱼如果能够歌唱的话，它的声音一定是小提琴高音区这样的。三变奏曲呢，主题旋律进一步的出现在中提琴和大提琴上。这个低沉的旋律让我们看到这一幕：渔夫走进溪边，小鳟鱼被笼罩在阴影当中。渔夫的出现让整个的气氛变得压抑。小鳟鱼敏感地觉察到这个不祥的感觉，它慌乱起来，紧张地在水中四处逃奔，想要离开这个不祥之物。第四变奏呢，那粗野的和弦就像是蛮横的渔夫，他野蛮地搅浑了河水， 让小鳟鱼看不清楚。就这样，可怜的小鱼在渔夫的钓钩上扭动着身体，痛苦地挣扎着，发出了凄惨的呼救声。变奏音乐的速度变得缓慢，主题在大提琴上呈现，那低沉而缓慢的声音就像是作者痛苦的心情，他同情怜悯小鳟鱼的受难。其实本来就可以在这里结束了，就像原来那首歌曲《鳟鱼》一样。可是舒伯特不愿意这样，他还是希望将来有一个世界是美好的，即使是不幸的人，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也会再度进入光明平安。所以舒伯特将快乐美好的情景展现在中曲，仿佛是小鳟鱼在天堂里依然过着无忧无虑快活的生活。他再也不用害怕，因为在天堂里将不再有恶人一般的钓鱼人。今日我们的人生虽然在这世上也经历患难与危险，虽然也要经历生离死别，但拥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呢，将不再惧怕，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啊，旧的生命的死亡将会迎来新的生命，并再次进入那永恒生命的美好国度。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